你们要听他。本信息是根据威廉·班纳汉弟兄1957年3月22日星期五晚上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所传讲的信息 Hear Ye Him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70322。那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可称颂的天父，今晚我们感谢你，使我们能有幸在这个大竞技场聚集来敬拜你。我们求你将我们的努力分别为圣，使之能将荣耀归于神。愿这地方有许多人得救得医治，愿这个地方成为许多人经过时的纪念之地。若主耶稣延迟，愿他们能说，就在这个地方神赦免了我的罪，或者说就在那个地方神医治了我。主啊，愿这个成为永生神的教会创造历史的时刻。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要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我们祈求今晚你将我们完全聚集在他同在的翅膀下，就像母鸡召聚他的小鸡儿一样，愿我们今晚也被你聚集。愿圣灵带着极大的能力临到，我们奉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那自从我们相遇，那能对在奥克兰所遇到的这么一群优秀的人来讲道，真是莫大的荣幸。那我想先道个歉。那我妻子告诉我说，前天晚上我犯了个错误。我说自从我来到克拉荷马，那其实我想说，那在加州碰到的人几乎都是克拉荷马人或阿肯色人，那所以那不管怎么样这也是对的。那你知道，那在我第一次来加利福尼亚时，他们就告诉我，那你在那碰到的人要么是来自克拉荷马，要么就是来自阿肯色的。那这话里边有也挺真实的，我不知道这边是不是也是这样的。那毕竟这里离油田地区有些远。那今晚，那在经历了今天那这样的地震之后，那正是讲论基督再来的好时机。但这只是一个提醒，表明耶稣依然活着，他的道依然是真实的。那多处必有地震，那他仍然，他的话仍然像他说出口的时候一样有力，一样的真实。那今晚当我见到那这个到我的房间里面时候，或者说在进入我的房间之前，我得到了极大的祝福。我一位尊贵的朋友，那非常优秀的弟兄 T.L. Osborne， 他妻子然后小孩子，那在他们的车子里遇见了我们，那我们的心确实非常的欢乐。那我希望他们已经介绍了奥斯本弟兄，如果现在就在台上的话，那非常优秀的一位弟兄。那你知道，那我常常看到在一些聚会中，那人们挂出大幅的标语，上面写说时代人物，那带来神信息的使者。那这些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我喜欢听奥斯本弟兄的一点就是，他并不追求显赫的名声，他只要把工作完成了，那这才是最好的。那我相信奥斯本弟兄在宣教的领域为神的国所做的工作，那比我知道的地上的任何人都多。这是 T. 奥斯本。那如果他还没有被介绍的话，那可能应该很快就会了，因为我认为他会那和我们在一起，那直到聚会结束。我希望他能，那他是一位真正的讲员，那等我和他谈过之后，我希望他能在某次聚会中来为我们分享信息。那太早了，我说太迟了，我刚跑出去取我洗好的衣服赶过来，也许我明天会跟他好好谈谈，那把事情安排妥当，让他为我们来传讲。我确信你们会非常享受他的讲道的。那明天早上是基督徒生日的早餐会，那这事宣布了吗？ 已经宣布了。好的，我们期待着那基督徒圣人们、那传道人和他们的妻子们，奴才大家都被邀请了，是的，那所有人都被邀请了。那我只属于一个组织，那就是基督徒圣人团契。那我想其他的组织那不愿意接待我，而这个团体接受了我，那因为他们是跨宗派的。那我曾是浸信会啊教会的成员，那后来我放弃了我的团契，而不是放弃了我的团契，那仅仅是离开了教会，那因着我为病人祷告的缘故。那并不是说我反对教会，那浸信会是非常好的教会，里面有非常好的人，但是为了自由，为了独自的站立，那我必须那脱离所有的宗派束缚，努力将大家作为弟兄联合在一起。那所以当我来到全非利信徒中间时，那他们就接受了我，到发现那他们分裂的状况几乎就跟浸信会一样的严重。那所以那里不过是那个宗派罢了。那如果是没看错的话，像我看到了我的加拿大经理弗雷德·索斯曼正坐在这儿，是你吗 Freddy？ 那我觉得看起来像你。那他从加拿大萨斯卡州城遥远的地方过来，那我们下场的聚会会到加拿大，在萨斯卡州城的萨斯卡通市。那对我这南方人来说，这有太多的 S 了，那真不好发音。那今晚我们想稍微来讲一下神的道。那我们计划，那我相信 Billy 已经发了些祷告卡，那如果他没有发的话，那我们就像昨晚一样来做。那多少人喜欢昨晚的聚会？那只是让圣灵自由的运行。那我们看看，那 Billy 稍后会进来，他几分钟前刚把我带过来，我还没来得及问他。但现在让我们翻开圣经来读一段非常熟悉的经文，作为我们今晚的课程。那如果你们能够专注，那因为我的嗓子不太好，那因为说了很多的话，那我的嗓子很沙哑，也许那不能让你们完全的听懂，那但是希望你们能够。那在马太福音第十七章，那我想读一些经文，那也许主在这里要给我们今晚的主题。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单独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脸面明亮如日头，衣裳洁白如光。看哪，有摩西和以利亚向他们显现，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们在这里造三座帐幕，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他还说话的时候，看着有一朵明亮的云彩遮盖他们，却有一个声音从云彩中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那么要用最后的几个字来作为题目，你们要听他。愿我们可称颂的主在这道上加添祝福。那神做事从来那不像我们一样，那我们那只是有点那漫无目的的人，那随意的行走。那如果这事发生了没问题，那如果那事发生了也没问题，但神做每件事都有明确的意义。那我相信，那如果我们作为他的仆人，那愿意顺服他。我相信圣经说，一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那我们不应该只是随意的四处游荡，我们去任何地方之前都应该先寻求主。 那在你离开家的时候你会这么做吗？那你祷告说出啊，求你帮助我在前往目的地那还有返回的路上平安。那啊，求你今天立定我的脚步，让不偏离你祝福的道路。那如果我走错了路，求你警告我，将我再带回到正路上。如果我的舌头开始说不合适的话，求你阻止我的舌头去说那些的话，那带我回到正确的地方。那如果我开始有错误的想法，那求你改变我思想的方式，让我思念正确的事。那你所想的通常就是你所做的。那你知道，如果你行得正确，那是你对神的职责。那如果你思想正确，那是你对自己的职责。那你最终一定会得知正确的结果的。那你不能一边向东走一边又向西走，你不能一边行错路一边又行正路，反之亦然。那思想正确，行为正确，你就会是正确的。那基督，那基督的意念，那是要进入教会，神的意念在基督里。那圣灵引导基督，他的灵也要引导教会。神所有的一切都倾倒在了基督里，基督的一切都倾倒在教会里。所以那教会拥有基督所有的能力，基督有神所有的能力。他说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那你会发现神住在他的教会，他的百姓里。若主愿意，星期天明天晚上，那我要讲到这里，神如何与他的百姓同住。那我们发现神做每一件事，或者说基督他在地上所行的每个举动都有他的意义。那神有时在人的圈子里，那他遇见那很多的人，那有一次他跟500位弟兄相遇，那另一次他跟那12个人相遇，有时他与3个人相遇，有时甚至他只与一个人相遇。那所以无论我们的人数多大或多稀少都没有关系，基督已经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话，他说无论在哪里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就我在他们中间。这对信徒来说是多美好的应许。那如果我们今晚能一同抓住这个应许，并意识到那是神的永恒的应许，那就好了。那在来聚会之前，我正在读但以理书，那我打算哪一天哪一次来实现一次完整的复兴。我注意到但以理是如何通过他之前的先知耶利米的书卷来读到，那知道他们要被掳满了70年了，那他明白70年差不多就要结束了，于是他就寻求主。那在我们所生活的日子，如果我们看到每一个迹象的运行都指向主的再来时，那就应该是每一个传道人都开始进食祷告，说神啊，我接下来该做什么，因为我们已经接近末世了，是时候让我们跪下来该清醒的时候了。我们不能够再贪图享乐懒散度日，像那些无忧无虑得过且过的人一样。我们应该时刻的警醒。那如今那地震频频的发生，那甚至墙上的灰泥都掉落，那建筑冒出烟尘，那的尘埃像蘑菇云一样的升起来等等，那这一切都应该使我们意识到主的再来已经近了。那当我们看到永生神的教会那变得无动于衷，沉迷于世俗，失去了对基督的爱，那并过于注重那宗派的观念，让各种的隔阂横在我们中间时，这些都应该成为一个里程碑， 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已经走到路的尽头了。不久前我注意到在耶路撒冷那大卫的六角星旗，这世上最古老的旗帜，在2500年之后又再一次的飘扬了起来。看到犹太人归回故土，那并说弥赛亚在哪里，所有的迹象都在指向末世的到来。我们在美国却没有将心思放在神的圣经上加以研读，反而将注意力放在了电视上，去看谁爱 Lucy 或者其他一些愚蠢的东西，甚至在家里都不去参加祷告会。这正是美国如今陷入的光景。我们的教会变得不冷不热了，那追随各种那虚幻的东西情感，却不理会神的道。如果说该有一个时候说我们该把自己聚集在一起的时候的话，那圣经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去看见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哦，整个美国和世界的每个会堂每个竞技场都该被传道人所占领，来传讲福音，警告人们那将要临到的事。我们快到尽头了，我们还怎么能够安静地坐着呢？我亲爱的妻子对我说， Billy， 你的嗓子都喊哑了，你怎么拼命地讲道，要把自己讲死了，你讲得太卖力了，我担心你哪天会心脏病发作的。我说如果真是这样的，我宁愿在讲台上传讲福音时倒下，那这是我所知道的最好的离世方式了，因为从这里到荣耀的距离和任何其他的地方一样的近。传讲神的道，时刻准备好警告人们将要临到的事情。我们注意到在任何重大事件发生之前，神总是先发出警告。在今晚我们的经文中，我们看到那有件大的事情即将发生了。那基督行事并不是在表演，我们知道他是神。那一个女人那如此的相信，甚至摸到在地上碎碎就得了医治，他如此的被圣灵充满，也追着转过身来认出了那个妇人是谁，并且说出了他的什么病得了医治。我们还发现那一个罗马的士兵曾用一块布或者说抹布蒙上他的眼睛，打他的头，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告诉我们谁打的你，你是会说预言的，让我们知道谁打你的头，你能告诉我们。我们嘲笑基督，然而他却没有感觉到任何的能力，因为他用错误的方式救进了耶稣。那我们在这里边发现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那我想用一点时间来讲讲这，那注意三个人总是那在神迹中与他同在。当耶稣叫雅鲁的女儿复活时，他就带着这三个人，彼得、雅各、约翰，那这分别代表的是盼望、信心和爱。彼得是信心，雅各是盼望，约翰是爱。神选择了这三个人，因为这个写在了他们的律法里，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所以他就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他登上了我们所称之为的变相山。那当这伟大的事件即将发生时，那许多年后依然被人纪念。彼得说当我们在那圣山上时，那并不是说山是圣洁的，而是圣洁的神在山上与他们相遇了，不是圣洁的这儿，是圣洁的神。那今天有些人称教会是这样的，说他们相信圣洁， 那不是圣洁的人，而是圣洁的神住在圣洁的人中间。那不是圣洁的人，而是他们在地上所代表的圣洁的神。我们发现当他们上到山上时，那这三个那伟大的恩赐，盼望、信心和爱，那几乎覆盖了恩赐的整个的层面。爱心是最大的爱。他们在山上的时候，神从天上差来了三个人来做天上的见证，那某件大事就要发生了。那我相信今晚那世人所知道的一件最伟大的事件就要发生了。看看当今世界所处的状态，那不久前在非洲的某个地方，那我在读一个小故事，那讲的是那牧羊人如何观察一只小羊羔的情景。那这只小羊正在一片草地上吃草，那十分的祥和，那用双筒望远镜观察着它。那突然间这只小羊开始变得紧张不安，那当然他并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于是那他把望远镜调成焦距，那转向了另一侧，那看到在那边高高茂密的草丛中有一头巨大的黑棕毛的狮子，他从空气中嗅到了那个小家伙。那这只羊无法闻到狮子的气味，但狮子能够闻到羊的气味。那狮子他悄悄地向小羊爬过来，那这只小羊开始变得紧张，那都绕着圈子跑了起来。那当我思想这点的时候，我想看看我们这可爱的那美国，那在圣经启示录十三章中它被描绘成一只羔羊，那如今它变得如此的焦虑不安，那每个人都在匆忙着，那他按着喇叭那拐弯，那对他们说一句话他们就不耐烦，就会打断你。那他们在街上那吃罚单，因为他们违反了车速限制，那只为回家之前喝一会儿啤酒。那着什么急呢？那我们曾经都有时间交通，那彼此交谈，但现在你甚至都没时间去看你的邻居了。那一个人都不认识另一个人，那甚至连精神科的医生都崩溃了，去了精神病院。有太多的神经紧张焦虑不安，那我常常纳闷是什么导致了这个。那这是同一幅画面，这是一个设定的场景，审判就要临到这个国家了。不仅是这个国家，所有的国家也在面临审判了。他们变得焦虑不安，那他们的情绪他们无法解释这是为什么。那精神病院人满为患，精神科的病房里边也都爆满，他们不知道是什么导致的。这是主的降临，黎明前总是最黑暗的，因为白昼正在逼着黑暗聚拢自己，现在正是最黑暗的时刻，因为这是黎明破晓之前。一场伟大的戏剧已经被神的道设定好了，那羊羔们在四处游荡，那个强大的敌人一直在悄悄地逼近。那传道人应该做什么呢？那他们应该警告人们 向他们指出我们所处的时代的迹象。主耶稣已经在我们中间显出了迹象、启示和神迹，以及各样的事情。一场伟大的复兴已经席卷全球，而我们就若无其事的继续的生活，似乎是说我每天吃三顿饭，开凯迪拉克，这有什么区别呢？弟兄，区别大了。你说我属于教会，这不是问题的关键。耶稣说人若不重生，他断不能够进去。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要做蒙拣选的人，不要做那可怜半截的基督徒，要完全的来到基督的面前，得以重生。当神安排这场伟大的戏剧时，从天上降下的是摩西、以利亚还有基督在那儿，三位天上的见证人，彼得、雅各和约翰是地上的三个见证人。神要做一件事了，那他要借着天上和地上的见证人让这事被人知晓。那我知道，那你们在座的弟兄们，尤其是传道人，那正确的那就近这个的方式应该是说，那这是基督的第二次降临的次序，那确实是的。但是神的道那能够如此的被启示出来，以至于他能与圣经中任何其他的主题相连，因为这一切都是神的道。那今晚我想把这点那有些稍微不同的东西联系起来。很多时候我们在新约里边读到那约翰福音那第14章，尤其是钦定本的圣经，那我不知道有多少次那人们问我，那伯拉弟兄，那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那你有没有纳闷过这点？在我父的家中有许多的住处，那这听起来似乎那不太明智，对吧？在我父的家里边有许多的住处，那我相信是莫法特那解释的比这还荒谬。那他说在我父的公寓楼里边有许多的公寓，那好像我们要去那里边租个公寓似的。那这两种的说法都是错的。在原文里边是说在我父的国度里边有许多的宫殿，然而在翻译钦定本圣经的时候，那些的译者仍然沿用了那他们当时的那王国的体制。那这我接下来要提到的，那我们注意到那在旧约，那当一个人拥有那他大的农场，那我们这么说的，也许他有几百英亩，他在那这片土地上有许多的小房子，那他的那佃户那住在里面，那他的佃户来照看这些的地方，那所以那这些都被称为富的家。那在英王钦定本翻译的时候，那在英王国的领地，那王国被称为是他的家，那遍地那都是小房子，那被称为被称为住宅。那所以这是为什么那看到他们这么翻译，是为了让英国人能够明白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那换句话说，这位父这位王是他统治的疆土上的父，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那在旧约的时候，那很久很久以前，那很多很多年前，那当一位父他拥有一大片的土地时，他会将他的臣民安置在各处，那所有人都将他视为父亲。那这个人那如果一个孩子那出生在他的家中，那当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那我希望五旬节拜的朋友们那特别留意我要说的话。 那还有你们其他的人，那这正是你们犯了致命错误的地方。当这个孩子出生在那这对父母的家中时，那确实的，他一出生就是这家的孩子。但是那养大这个孩子，那父亲要负责许多的事物，他就会去雇一位导师，或者说监护人，那一个教师。那这个父亲如此爱他的孩子，那你知道他会寻遍全地去找到一个最优秀的教师。那这人必须被很好的教导，并明白他的期待是什么。那是一个善良的人，那愿意按正确的方式来抚养他的孩子，因为这个孩子将要继承父亲的一切。那这位导师就培养这个孩子，那这是神和这教会一幅多么完美的画面。那这位导师必须向父亲汇报孩子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那无论是好还是坏，那导师必须如实的报告。那这位父亲他会确保他所选的导师不是那种那左右摇摆的人，那不会因为儿子做错了事而害怕告诉父亲真相。他必须得是一个正确的导师，一个真实诚实的人。父亲会专门寻找这种品格端正的人来负责教导他的孩子。那这就是神美丽的预表，我们的天父，那给我们教会差来这位导师，这位养育者就是圣灵。神在天上找到了最好的导师来管理他的教会，就是圣灵，不是某个受过很多教育却不知道如何来正确运用的人。教会不是靠知识培养起来的，也不是通过宗派来教导的，它是由圣灵来教导的。圣灵是神的导师。那你认为那这位导师在父亲面前汇报孩子的进展时他会怎么做呢？有时候我在想，圣灵在神的同在中看着他的孩子如今的这种品格，他会有怎么样的感受？我们这些自称是神儿女的人，圣灵多么会像旧时的先知一样在神面前脸都红了，教会对神的事儿竟变得如此的冷漠，他们头也不回的走偏了，而根本不留意神的道。那记住，圣灵会照着父指导的书来教养这些孩子的，那就是神的道。神会用道来建立他的教会，圣灵会教导教会神的道，不是教义问答，不是教会的规矩，而是永生神的道的能力。圣灵会将它赐给教会。我们的主不是说过吗？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正是圣灵要教导的东西。当圣灵教导在主面前毫无玷污的圣洁时，你认为圣灵带着这样的信息到父面前时会有怎么样的感受呢？说我们自私，我们漠不关心， 我们会为那观看那些未经审查充满污秽笑话的宗教节目而在祷告会的晚上待在家里边还称自己是永生神的教会。你认为今晚会怎么想？那这可能会伤害你。那我并不想这样。那刚才在你们当中，那特别是你们女人，你们剪头发是错误的。圣经教导说这么做绝对是错的。圣经这么说了。那这是神的道。那传道，如果你不持守这点，作为神的儿子，圣灵在父的面前会怎么提到你呢？那还有女人，那涂指甲油，那其他的东西把它涂到脸上，那是错的，这么做是不对的。所以你的牧师是不是被盗了，还是你们发生了什么事儿？圣经说人会为自己积聚让他们耳朵发痒的教师偏离真理转向虚妄。我想知道这是不是因为一些自私的动机，也不是说想让我们的教会更大，或者是其他的什么原因，或者某个大人物来我们的教会，那与牧师还有执事会交谈，那这个传道人却没有那种真正的老实的与永生神的经历。那执事会说，如果这教导反对这些的行为，就会把他逐出教会。教会让他们参与赌博、抽烟、到处乱跑。女人穿着神眼中看为可耻的衣服。你知道吗，女人？如果你穿着性感的衣服走在街上，你穿着那些污秽的好莱坞式的衣服走出去，那一个罪人看着你，心里对你动了一念，他在心里就已经与你犯了奸淫。在审判的日子，当那位犯奸淫被审判时，谁要为导致的犯奸淫负责任呢？那是因为你以那样的方式将自己展示给他看的。没错，你穿着那些紧身污秽的衣服，你说但不然地说他们现在只卖这些衣服了，但姐妹们，他们还在卖缝纫机，还在卖布料。那问题是你们已经放低了就从主耶稣传下来的老式福音的坚持，放下了由主耶稣所立定的根基。那这大的全分的教会几乎就变成了一场表演。没错，你们有太多好莱坞式的传福音了。愿神帮助我们把这些东西从讲台上撕下来，回到神的道还有真正圣灵的席中。我们需要这个。哦，你在听完这些话之后可能会翘起鼻子出去跑到雨中被淹死，但是我告诉你一些事儿，姐妹，如果那个罪人曾因你而心生邪念，那尽管你对丈夫像百合花一样纯洁，但在审判的日子你要为自己是个犯奸淫的而交账。但如果那个罪人那样看你，耶稣说他在心里已经与你犯了奸淫，如果他必须为犯奸淫做交代，是谁导致他那么做的？你穿衣服的方式，人生帮助你的被盗的牧师他不敢告诉你这些事儿。没错，我认为传道人已经到了一种的地步，牧会变得更像是一张饭票而不是基督的福音了。你知道那是对的。没错，或者只是为了一些的知名度。弟兄，我永远不想要只是受欢迎。我说神的，求你使我诚实，那是我想要成为的，不是受欢迎，是诚实。难怪我们会接受随之而来的每一个的主意，那每一个小的幻觉，你已经偏离了神的道。没错， 一直在学徒干，学的教会更大，学的会众穿得更好。只要我们依赖知识，圣灵就不能喂养教会。当我们抛弃那些的知识，回归到神的道还有圣灵的喜上时，这一切都会得着清理的。没错，难怪神的一阵无法像以前那样在能力当中被传讲，因为这失去了可以被建立的根基，绝对是的。难怪我们本该被教导，有些甚至不知道该如何保持安静，以便在教会中运行属灵的恩赐。那我并不是在责备你们，我只是在传讲神的道。没错，这是圣经说的。哦，何等的可怜，哦，这是何等的可怜。那曾经男儿女儿整夜祷告，那他们愿意去教会，前半夜讲道，后半夜匍匐在祭坛上。如今你找找看能找到吗？圣经说是标记那些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如果这今晚来到奥克兰，他在哪里边能给人做标记呢？城里的男人女人为那些失散的魂如此的真诚，以至于日夜哭泣祷告。这种人在哪儿呢？我们没有这种人了。那么当圣灵来到父的面前时会怎么说呢？他会怎么说他的教会，他的孩子呢？但现在如果孩子听话呢会怎么样？那这个孩子他肯听话，那么导师那他就会挺起胸膛，那他带着大大的笑容走到父的面前，他说，先生，你的孩子进步的真是太好了，哦，那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他就像你一样，他行动像你，的举止像你。那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应该表现得像神的儿女，而不是像世人。那也不是要模仿电影明星，我们不是电影明星，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比他们高出千万倍。我们有的是他们一无所知的，除非他们也经历了同样的事。我们该怎样成为神的儿女？那如果导师那带来了消息，他说你的孩子进步得非常好，那他的孩子到了某个年龄，那就会有一场盛大的宴会，或者说庆典举行。那父会带着他的儿子，那这儿子从出生以来就是他的儿子，如果这个儿子不是个好孩子，他就不会有任何的产业。没错，他依然是个儿子，但是父亲不能够信任这个孩子，所以他没有产业。那我想我们的教会也差不多处在这种的境地。我们是神的儿女，但因着我们的行为，我们正失去自己的产业。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所容许发生的事情，那以及我们的生活行为方式等等，我们正活在远低于自己特权的位置上。那然后有人看到神的工作那在成就，那某某博士，那我琼斯的博士，那却说的是这样的，那另一个博士又说是那样的。而我们相信那些东西，而不是去查考神的道。神的道证明了什么是羊的食物，它来自神的道。那我要你们注意，当孩子成为了那个很优秀的绅士时，父就带他来为了举行一场的庆祝。他把孩子带到公共的场所，在那里他在公共场所把孩子安置在高处，他们就举行仪式，那父亲就把孩子设立在自己的家里。加拉太书一章告诉了我们说，那被预定了要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那被神预定，那被召的人多但选上的人少，被拣选的人是从起初就被拣选的，但被预定要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那换句话说，那对你们这些圣经学者来说，我想说的是，那一个儿子的设立，那儿子要被设立到正确的位置上。那今天的教会那年复一年的继续下去，那当我们看到神呼召一个人出来，那他众儿子中的一个，把他放在一个位置上，使他成为他的儿子，在公众面前显明出他来，我们却拒绝那个儿子说他是 啊，神医或圣滚轮，难道你没有看到教会处在哪里了吗？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补救的方法了没有，我不知道他如何能够回到他的位置上，但这正是我们对那人的态度。那如果这个事工是出于神的，神会印证这事工的，如果他不是出于神的，神就不会跟他有任何的关系。那现在，那当这个儿子，他们给这个儿子穿好衣服，那给他披上一件漂亮的袍子，那在一个公共的场所来设立他，让每个人都能看见他，这父亲有个安置的仪式，那他设立了这个儿子，那或者说那设立他进入他的家庭。那么这个儿子他是一个成熟的儿子了，那他的名字在支票上就跟父亲的一样有效。那弟兄们，这正是今天教会的问题，教会本该站立起来，那神一切的大能都从中涌流出来，他本该成为世人的榜样和吸引他们的力量。耶稣说，我若被举起来就被吸引万民归向我。今天我们说啊，我是进行会的，我是为了公会的啊，我是五旬节派的，我是长老会的，那是什么？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我们画出了界限，我们搞出小的宗派，那我们只是坐着就觉得满足了。我们必须站立起来行父的旨意，你必须站起来，我的弟兄们。神从未要求任何人做着自己没有做过的事。等亚当和夏娃那个吃了那行了错误的事，那神在伊甸园宣告罪人在审判日子的死罪，那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神在基督里边降临，取了人的样式，使他成了人，并且替人受刑罚而死。那在变相山上他设立了耶稣，显明了他是谁。那注意，当彼得看到神的荣耀时，他变得很激动。那许多时候我们也都会激动起来。那彼得说，在这里真好，那这里有摩西，那还有以利亚，让我们在这儿造三座帐幕，那我们要为那些想守律法的人，那为摩西建造一座，我们要在这里为摩西建造一座帐幕，那所有想守律法还有安息日等等的人，那我们来建立一个宗派。那摩西那代表神的律法，那按照律法没有人能够得救的，没有肉身能借着守律法得救的，那律法只是一个教师，那律法没有任何补救，律法是监牢，若不是借着律法你永远不会知道罪的，律法只是把罪指给你看，律法是神的警察，他把你关到监牢里边，但律法没有办法把你带出来，那律法不能带你出来。那以利亚代表神的公义，他是神公义的狮子。那么看到呢，当他带着神能高上了山顶时，那王说，那山上坐着那个老顽固，那去把他给我带下来。那于是他从军中挑选了50个士兵上去抓他。那老以利亚站起来，他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们，我就降下来烧灭了他们。王说，我认为只是一场啊风暴经过而已，那只是碰巧发生，那么再打发50个人上去。那伊利亚站起来说，我若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们。那又50个人被烧灭了。那王似乎对派50个的小队伍感到有些担忧了，因为伊利亚代表了神公义的严厉。那没有人能靠律法得救。那我们知道，弟兄，那谁敢求神的公义呢？我不想要他的公义，我也不想借着律法来抓住神，我要神的怜悯，不是他的公义，不是他的律法，而是他的怜悯。所以那有摩西，那神的律法，有以利亚，神的公义。哦，这何等黑暗的画面！但让我们看看这里，神在天上的见证人和地上的见证面前，除了他自己的儿子作为一个确认，那摩西和律法已经过去了。那让我们朝这边看，他说，这是我的爱子， 你们要听他，他代表什么？神的爱，不是公义，他也不代表律法，而是代表神的爱。弟兄们，我们围绕着律法还有其他的东西，那画出了圈子，那我们从来没有到达真正的核心，那就是耶稣基督，神的爱。这是神想让我们明白的。何等的遗憾，爱是这世上曾见过的或曾知道的最伟大最强大的武器。世界正在因缺乏爱而死去，教会正缺乏爱而灭亡。这是神的恩典的水在彼此间流淌的爱，那信心被恢复了，那公义在我们之间被恢复时，那时候借着宗派播撒在我们心中的神的爱。那这听起来有点不对，是不是？神的爱不是借着宗派，而是借着圣灵播撒在我们心中，这是神对我们的爱。那我告诉你，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这盐若失去了味道，那从今以后除了在人脚下被践踏以外没有任何的益处了。那弟兄们，今晚我要说，当教会失去了他的爱，他就失去了他的味道。那如今我们成了一个笑料，那无论我们有多少恩赐，我们能行多少的神迹，那还有多少那别的东西，格林多前书告诉我们说，我若说众人和天使的方言，能凭信心移山，我把我所有的财物都分给穷人，那如果没有爱，我就什么也不是。但是失去了爱时，那就失去了盐分，盐接触到东西时才会使得有味道。那教会剩下的唯一的任务就是要有咸味，那神就会让世界像你一样口渴的。没错，那如果你保持有咸味，他们就会渴望像你一样。我现在明白了，教会最需要的一样东西了，就是这个，要结束了，就是神真正爱的展现。那男人女人都想看到那些真正的基督徒男人女人，就是那些勇敢站立真正以神的爱去爱的人。那只要是神的爱，你能够感受得到的。保罗雷德，那不就现在刚去世的，是我的一个亲密的朋友。那有一天他说，他跟妻子谈话，在这个房间之前，他们发生了一点小争执。那保罗说，每次他离开时总会亲吻妻子告别，那天他站在门口低着头，他说他只是轻轻地在他脸颊上亲了一下，然后又走到门口，那他总会回头向他挥手告别。那天他妻子站在门口低着头，他说再见，他回来说再见。他说他走到街上，那他开始感到内疚，他说瞧，如果是今天在我回来之前死了会怎么办？那如果我死了，那留他在那样的心情底下，那会怎么办？他说马上回去把这事纠正过来。他从街上折返回去，他走进大门，他猛地打开门，他正站在门口哭泣。他说他就把他抱进怀里边亲吻他，那然后又走回大门口，转过身来说再见，他也说再见。他说你可能会问我这有什么不同吗？他第一次挥手告别，第二次也挥手告别。他说但第二次的告别里边有一种感情，这就是差别。那弟兄，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不是一种做作的爱，而是一种里面有感情的爱，让世界知道我们爱主耶稣。让我们现在低头祷告。哦，神呐，这些话在我的耳朵和心里回响，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那这是他说的话，我若被人举起来，就必吸引万人归向我。他又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所做的事儿，你们也要做。我们发现你当时所行的事儿，是父指示你，那照着你为我们所写下的经文而行的。今晚我祈求你圣灵以及其确定的方式对这里每一颗心说话， 请灵允愿那些不冷不热的教会成员，不从未承认基督是救主的人，愿他们此时就这么做。在我们低头祷告的时候，我想问一个庄严的问题，我要他们从心底来回答。那我想要知道，那你们要诚实，圣灵正与你们同在，就站在你身边。你想真正成为我所讲的那种基督徒吗？一个真正充满爱、敬畏神、圣洁的男人或女人，男孩或女孩吗？当你低头祷告时，我想知道你是否愿意做出这样的回应，只是举起手来说：“伯兰弟兄，我向全能的神举手说，求你怜悯我，这就是我一直想成为的那种基督徒，帮助我。”神祝福你们的心。哦天哪，整个的会堂到处都是，那是神的怜悯，真是太好了。那你可以成为这样的基督徒，你现在就可以，只要将你的意愿投降给他，你只要跟随导师圣灵的引导，特别带你进入一切的真理和光中。当我们低头的时候，让我们祷告。可称颂的救主，人类的救主，正如今天地震的摇动所给我们的警告，你说多处必有地震，海浪崩轰，人心惧怕而魂不附体，时代的困惑，邦国的困苦，但你说耶和华的侄子在那日便能逃脱，必是奇妙的。哦神啊，我们想要成为算配得过逃避这即将临到的审判的人。父啊，今晚让我们赶快去到了安全的方舟里，就是主耶稣里，因为在方舟里，那 Veil 在洒出的血的基础上，人才能敬拜神。我们今晚祈求，那所有刚刚举起的手，愿你现在就将他们接纳进你的国度。他们举手时做了什么？他们打破了每一条科学引力的法则，他们本来不可能举手的，他们手应该是下垂的，但在他们里面有一个灵，一个超自然的存在做出了决定，让他们举起了手，说：主啊，求你纪念我。你能越过他们去吗？不，主啊，不会的，你绝不会越过一颗真诚的心的，因为你在你的道中说，若不是我父信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所以我们知道父在这儿，是他在吸引。你说凡到我这里来的，我要赐给他们永生，并在末日叫他们复活。记住啊，今晚请用圣灵在每一个举起手的心中来印证这一点，愿他们拥有那超越一切理解的平安与喜乐，并活出真正榜样的生命。愿你接受这些从教会的教会，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流浪的孩子们，今晚借着圣灵把他们安置在基督耶稣里的正确的位置上。当我们的工作结束时，求你接受我们，愿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照我，求你的圣神羔羊我来，我来找我。来，现在让这个完全的渗透到那里面，这是同的交谈。无山可陈，因你流血替我受成，并且 叫我救你的伤真身羔羊我来我来。那现在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那就在我们所在的地方的城市，你有没有感觉到那自己好像被彻底的洗刷净了一样，变得不一样的？如果有的话，那有这种感觉请举手。那种感觉就像圣灵洁净了我们的心，神的道洗净了我们，脱离了这一切。那么这是借着道分别的水，神的道洗净我们并洁净我们，我用真理使他们成圣。耶稣说你的话就是真理，对吗？我们是借着神的道被分别的水洗净我们，脱离了罪。神的道将我们分离并安置在正确的位置上，多么的奇妙。那啊，你发祷告卡了吗？是吗？ C1-100。 好的，那么现在要为别人祷告。那我已经讲了很长的时间，天哪，那对不起，我又完了。但你们能否再忍耐我二十分钟？你们能这么做吗？那非常感谢你们，愿神祝福你们。那听着朋友们，那说一件事是一回事，那传讲一件事是一回事，那谈论一件事是一回事，但做一件事就是另一回事了。没错。那今晚我们在这里代表神，作为神的代表，耶稣基督复活的永生神的儿子。圣经说他不是死的，那你相信他是活着的吗？圣经在希伯来书13:8是不是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圣经这么说的吗？那如果地震在摇动，那联合国那也没有更多的权柄来针对以色列的，好像他们只是简单的。那你知道那是在应验圣经的预言吗？那有以实玛利和以撒，一切都按着次序被设立好了。那现在所有的宗教都走到了尽头，那我们错了吗？我们基督徒们，我们有可能是错的吗？我们不可能是错的。哦，每一个创世人，穆罕默德死在坟墓里，佛陀死在坟墓里，据我所知其他宗教的创始人都死在了坟墓里，但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复活了，并且活着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为此该何等的感。那他从未告诉我们他会离开我们，他说我必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世界还没有走到末了，所以他仍与我们同在。他以什么形式与我们同在呢？以圣灵的形式。这是他说的吗？我会去，但我要再来，我必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我要求父。这耶稣在说话，他必赐给你们另一位安慰者，就是圣灵。那圣灵就是神在他的里面。那我必来，我要住在你们中间，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我所做的事儿，你们要做。我们在圣经里边发现，他说的什么都不能做，除非父先指示他，对吗？约翰福音5:19，那这正是我们的课程一直带领的内容。那么如果他借着异象看到，那然后他今晚来到这里向你们显明他是活着的，就在这个会堂里边，那你们是否愿意接受他喜乐并且感恩，知道你们已经锚定在耶稣基督里了？那记住，我不能够医治，地上没有一个人能医治的，医治只属于神。医治是创造，医治那是把骨头那连接在一起，医生可以把它摆好，但不能够把它交织在一起。那医生可以切除阑尾，但他不能够来医治。那他能够切除那个障碍，但他不能够来医治他所切除的地方。他并不能够宣称他能医治。那医生只是一个人，像你我一样，他受过训练，有技巧，知道如何的摆放，如何的操作。神做医治。那瞧，103:3说，我是耶和华医治你一切的疾病，不是一个疾病，而是所有的疾病。所有的医治都来自神，所有的医治都是神的医治。没错，你没有医院，没有医生，那他们是神给我们的帮助，就像汽车一样的呢。那神是医治者， 那我们只是，那只是我自己，我只是一个为别人祷告的传道人。但神为教会设立的，那首先是宣教士、使徒都是一样的，先知、教师、传福音的牧师。神借着预知预定了教会里的这些的秩序，他们是属神的。那神借着传道人的传道，借着先知说预言，借着先见等等，这是神设立在神的教会当中的。那通过传福音的还有牧师，那一起来喂养照看神的群羊。但每一个，那所有拯救的工作，所有救赎的工作，都绝对的在主耶稣，当他在哥哥他的替代受苦中，以及他在复活那日的得胜复活中，全部的完成了。没错，这是一件完成了的工作。你唯一要做的就是仰望而活，一切都结束了。那现在我们要叫一些人来祷告队列，为什么祷告？那你说什么 ？C， 好的，那咱们今天下午发了祷告卡 C， 祷告卡 C。那让我们从1号开始，那叫先上来排队。那1号，谁有4号祷告卡，能举手吗？好的，先生过来这儿。2号，能举手吗？那先快点，那能举手的话就能看到你是谁了。那这位女士，好的。3号，好的，女士。4号，好的，女士。5号，好的。6号，那很好，那就是应该这样的方式。那6号请举手。那看一下，可能是聋子或哑巴的。那看看那有个轮椅，那留意那个女士，那你的祷告卡呢？女士，你有吗？好的。6号，那谁有祷告？那你先生在楼上呢，我没看到。7号，能举手吗？祷告卡7号。好的，这位黑人女士。8号，8号，好的。9号，9号，10号，你是10号吗？女士，10号，好的。11 11 12 13 不在这儿，好的。14不在这儿，15不在这儿，好的。那么就停下来，好的。好的，那我们现在祷告，让我们来祷告一下。天上仁慈的神，愿你的祝福降临下来，人们在等候着，主我传讲了你的道，我的话没有任何利益，你的话才是永恒。父，我祈求现在你来确认你的道，你说传扬这道，主与他们同工，用迹象随着来证实这道。可称颂的救主啊，我奉基督的名，求你应允今晚赐下祝福给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看见那位可爱的复活的主仍然活着。当地震动时证实他的道，当列国分裂时证实他的道，那男人的心脏衰竭，心脏病发作比任何时候都多，他的道被证实了。那男人的心脏不是女人，男人的心脏因恐惧而衰竭，时代的困惑，邦国之间的困苦，而主耶稣在那可称颂的大能中站在我们中间，证实他的道，使我们靠这些事情安然无惧。现在求你照你的道赐下这些祝福，使你的道成就。我们奉基督的名求。那作为你谦卑的仆人，我将自己交托给圣灵，愿你此刻帮助我，也帮助所有的会众。阿们。那跟布莱塞先生，他对我说，那七号卡，那在我讲到的时候已经得了医治，赞美神。那很好，那这是原本的方式。那我希望他们奥斯本，那如果他今晚来了，那是他行事的方式，传讲神的道，那是做事的方式，传讲神的道，那借着传道得着医治，神赐下他的道，那道做了什么？医治人，没错，那很好。好的，那这里这个关键是，那我要么告诉了你们一些不对的东西，要么告诉了你们真理，那只能是其中的一个。那这要么是真的，要么它不是真的。 所以我全心的祷告，那神必确认他的道，那为你们做超乎所求所想的大事。那现在这里有多少人没有祷告卡，但你想要主耶稣来医治你，在这会堂里边的无论在什么地方，那你瞧，那你们说，那所有这些，这是为什么我要发放祷告卡，每个人都想接受祷告，我们必须，那总得有人做个选择，那谁要先上来，那我们只给想要的人发卡，然后我们从某个号码开始，明天晚上我们可能从别的地方开始，那我们不知道，那不管是哪里，无论落在我的脑子里边的是什么号码，那个小伙子并不知道，他把卡片混在一起，那想要哪张就给你哪张，那你可以能拿到了只是一张，那也可能是那边的一张或是上面的那张，那你明白他们是怎么被叫出来的。那成就事情的并不是这个，那关键是圣灵，那在任何地方他都同样的伟大，都无处不在，你相信这个吗？那在整个的天地间唯一无处不在的就是神，魔鬼并不是无处不在的，只有神能做到这个。那圣经说他是大祭司，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那么多少基督徒知道这里？希伯来书里边说，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大祭司，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那一个妇人摸着耶稣的衣裳，我们刚才所讲的，他就走开坐下来。那耶稣认出来有人摸了他，他变虚弱了。那如果你想知道什么叫做变虚弱呢？今晚回家后，你读一下但以理书十一章，我翻了圣经的任何的地方，池子边的能力啊等等，耶稣说我变虚弱了，那能力力量从我身上出去了。耶稣看着会众，大家都否认。最后他找到了那个妇人，他说你的信心救了你，知道他得了血漏，他的信心触摸到了耶稣，那不是他的手指，他的信心触摸到了我，是你的手指触摸到了吗？不是，是你的信心救了你，明白吗？你的信心救了你。那如果基督从死里复活，是大祭司，能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那你就仰望这位大祭司祷告，看他会告诉你什么。那只要你做一次你就知道了。那你们这些没有祷告卡不能被叫上来的人，只要朝那边看，那全心的相信，你看主耶稣会为你做成什么。好的，这是病人吗？那我们要保持敬畏，那保持起，那交托给这灵，就是圣灵，那不要四处走动，那你只要待在自己的位置上，那就一会儿阿根布莱特先生好，他们会注意的。那这是在一个不同的世界，是在另一个空间，那这是去看异象，那任何人都知道那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只要真正的敬畏，保持安静，只要仰望而活，全心的相信，你看圣灵会说什么。那这是太美好的一段时光，不是吗？这要么是真理，要么这不是真理。如果基督不是一样的，那圣经就错了，那就都错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至死都要依靠他。没错，这是真理。哦，美国，美国，快醒来吧。那一次有个犹太人却找到了另一个犹太人，那去的人叫菲利，他找到拿了叶，拿了叶在一棵树下祷告，把他带到耶稣面前。耶稣就告诉他说他是个信徒。那他说，拉比，你怎么知道我呢？他说，菲利没有招呼你，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你。多少人知道那是真的？约翰福音第一章，绕山三十英里，他怎么看见他的？有神在他里面，他看见了一个异象。你相信那个吗？那这个妇人，那等等，他看见了父亲给他看的。那这人知道那是弥赛亚的灵。那人相信同样的事吗？那妇人在他的井边告诉了他，说他有五个丈夫。夫人说，我们知道当弥赛亚来的他必做这些事儿，但你是谁呢？他说，这跟你说话的就是他。他以为耶稣是个先知。如果那是当时弥赛亚的迹象，如果那是同样的弥赛亚，那就是他今天弥赛亚的迹象。没错。那现在这人站在这儿，他站在这儿，他的喉咙里边在祷告，我从未见过这个人，也不认识的，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吗？好的，如果我们彼此是陌生人，那只是两个在地上第一次相遇的人。那么如果我们可称颂的主耶稣降临，用他的灵膏抹我，那并对你说些什么，那当 彼得来到他面前时，就知道彼得的名字。那当其他人来到他面前时，他也知道他们的名字，因为父向他启示了。那就知道人们的需要，知道他们祷告什么，因为父向他显明了。那现在如果他愿意告诉我一些你知道而我毫不知情的事情，你愿意相信那是他吗？你知道这一定得是超自然的。那么那问题在于你对这事的态度。那你知道我从未见过你，对你一无所知，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那某个人不管谁都要见比利还是别的什么，给你一张祷告卡，然后你就上了台，就是这样。那现在相信奉基督的名，我把这里的每个灵去我的控制下，为了神的荣耀。那你们在照片上看到的天使现在就在台上。那如果那个不是真的，那这个宣告那不是真的。如果那是真的，这个宣告才是真的。那我跟这个人交谈一些，就像我们的主那遇见使徒还有妇人时对他们所做的。那些人那看上去他正在从我这儿离开，如果会众又能听见我的声音的话，我看见这人因为某件事非常的不安，他极度的紧张。他的紧张是因为他担心他的一些的事，那是因为一个他处在黑影里，那是癌症，没错，是癌症。那癌症是在你左边的肩膀上，没错。你相信我是主的先知吗？那么你就不是在你的弟兄面前，而你是在他的面前。菲利普先生，你相信吗？那菲利普先生，没错，那是你的名字，没错。你现在相信吗？那过来让我们祷告。可称颂的天父，在伟大圣灵的同在中，我们作为相信的儿女低头祈求我们这位弟兄的生命得以存留，为了全能神的荣耀而使的痊愈，我们奉基督的名求，阿们。神祝福在你身上，弟兄，现在去相信并就好了吧。你若能信，你好女士，那我想这是我们生命里边第一次相见，对吗？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但是你相信你在他的面前吗？那次从你上到这里，你知道有什么事在发生？我会众的看到这夫人脸上的表情，瞧，这是圣灵，是他的祝福。那我不知道你来这里是为了什么，因为我从未见过你，对你一无所知。那么这就需要神的圣灵向我启示。那如果他愿意对你说，那就像对着井边的妇人所说的，说出你的问题在哪儿，你愿意相信吗？好的，愿他应允。那我看到你很紧张，你还有心脏病，正在为此祷告，绝对没错。那如果那是对的，请举手。那你瞧，他告诉了这夫人是怎么回事，那不是我的声音，那可能是我的声音，但那不是我在使用的，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使用的，是他，只是交托给他。那你跟这夫人交谈的越多，那他会说出来的就越多。让我们跟这夫人谈一会儿。那我不知道他刚才告诉了你什么，让我们看看他现在是否愿意说一件事。是的，是你的心脏病，没错，那很紧张的心脏，那颤抖，那特别是当你躺下的时候，没错，那是紧张的心脏，有气围着的阻止了他，没错。 你是，那我想你不是从这儿来的，你离这儿很远，你丈夫是个传道人，那你是从很冷的地方来的，那就那你们有某些的联系呢？我看到了马尔斯特·范德勒，你是从阿拉斯加来的，阿拉斯加的菲尔班克斯，绝对没错。好的，你相信主耶稣吗？那么去吧，你的病离开你了，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神祝福你。你好吗，律师？你我彼此是陌生人。那这是约翰福音第四章的画面，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那这位来到了我们可称颂的救主面前的妇人，她是撒玛利亚人，而她是犹太人。当耶稣让这妇人给她水喝时，这妇人说，你们犹太人这样求我们撒玛利亚人是不合意的，那我们彼此间没有来往。那他们有种族隔离，就像南方地区的白人和黑人之间一样，但耶稣马上就让他们知道，那并没有分别，我们都是亚当的族裔。但这是同样的画面，就像过去一样，那你来这里边是寻求帮助的，如果神告诉我你的问题是什么，你愿意全心的相信他吗？那会众也愿意这么做吗？那这位律师得了肿瘤，他想我为他祷告，你是否告诉你是在哪儿吗？在乳房上，在你右边的乳房上，没错，那去相信吧，他会离开你的，你相信吗？那么去奉耶稣基督的名得医治吧，那我想按手在你身上，阿们，神祝福你。那过来姐妹，那坐在前排座位上的那位女士，那我的姐妹，你相信神会医治你的鼻窦炎吗？你得了医治，你的信心使你好了。我叫扰你很久了，那你知道你现在感觉不一样了，他从你身上消失了，只要继续相信，如果你相信他就不会回来了。那我想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们彼此不认识，那这可能是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见面，但我们可称颂着主耶稣认识你。因为那个妇人身上发生了什么，她做了什么？那那位女士只是坐在那儿，只是个走进聚会里边的女士，那可称颂的圣灵，这妇人刚触摸的大祭司，她刚才回话了，我对此无能为力，我转过身来看见那道光笼罩着那个妇人，一个异象出现了，我说出了他所说的，那事儿就成就了。他摸到了某样的东西，不是我，对吗？他离我太远了，无法摸到我。但他摸到了超自然可称颂的天父，主耶稣，他的儿子。那如果你同样的方式相信，你就能够做同样的事。你相信他吗？你来到这里是要我为你胃里的一个症状祷告，你得了癌症，癌症是在胃里，你做了手术，那部分的胃和肠子被切除了，那癌症又回来了，你来要我为你祷告，你担心你必须为此做另一次手术，你丈夫也需要祷告，他有静脉的问题，腿上有静脉曲张，是真的，那是主所说的。那你在主的面前，你有过起起伏伏的生命，我注意到那是在过去，那你从未到达一个地步，你能准确的能与基督的经历那感到满足的。那我不是在读你的心思，但这是真的。那这是为什么你今晚在这儿？ 那当你在他面前时，你愿意完全的接受他，全心的相信他吗？你愿意吗？哦，可称颂的圣灵，今晚来到这痛悔的灵魂这里，将这一生最深切的渴望赐给他，愿他被你的大能所医治，被你的灵所充满。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神祝福你姐妹，愿这灵到你，现在去活吧，神与你同在。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那坐在后面的那个人正看着我，那一直被手术的后遗症所困扰，他就坐在这儿。你对我是陌生人，你有祷告卡吗？你没有，好的，站起来一下。啊，不是，你后面的那个男人先生，那天使的光在他身上。那你只是进来坐下来，那你做过一次手术，那手术给你造成了不良的影响，那恢复的不好，周围又浓，无法愈合，是吗？那今晚你来愿意接受基督做你的医治者，如果是这样的，请挥挥手。那去吧，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神祝福你。你相信主耶稣吗？只要仰望而活。那女士，我想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们一生从未见过面，但主耶稣知道我们两个人，那如果主耶稣在这可称颂的复活中让我知道你向他求什么，你会接受我是他的仆人吗？那么他的仆人就是真实的。那如果我是真实的，那神必回话说的是真实的。没错，那就是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印证。你在遭受痛苦，我看见你从桌前走开了。你有胃病搅扰着你，那里还有妇科病，导致了脓漏。那里面那有某种那脓肿的之类的东西，那还有那你还被检查出了那小的囊肿，在你的右乳房上，有三个在你的右乳房上，没错，绝对是的。那么上路去吧，相信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接受你的医治，阿们。你好先生，我想我们彼此是陌生人，主耶稣知道我们俩，那如果天父知道你，那他知道我，那如果他帮助我们并且因着顺从成为他的儿女，原来现在能使我们两个人，我们都是人，那生命对我们都是宝贵的。那如果我能以任何的方式做些事儿来帮助你先生，我会去做的。但作为一个人我做不到，但他作为神可以。那么作为你的弟兄，那他要是向我启示你所求的，那你愿意接受他吗？那有个人在祷告，出现在台上这里，看上去像你。那两人坐在那儿，他刚从祷告中抬起头来。 是的，那里刚刚坐直了黑头发的。那里有神经紧张，有喉咙里的疾病，没错。你是个福音传道人，没错。你不是来自这个城市，你来自加利福尼亚州一个叫活橡树的地方。你叫 AC 斯麦林，没错。你可以上路去奉主耶稣的名好了吧，弟兄。阿们。神祝福你，我的弟兄，对神要有信心。你也是个传道人，绝对是的。你不是来自这个地方，你来自另外一个州，俄勒冈州，没错。你失去了一个感官，就是嗅觉，没错。那你妻子跟你在一起，她的胯部有问题，没错。那你的儿子在后面，那他有腺体上的问题。你在祷告，因为这是很紧急的情况，你今晚结束后必须离开了，没错。那是主如此说的，去奉主耶稣的名好了吧。姐妹，你相信的必是你痊愈吗？过来这里，可称颂的耶稣啊，求你触摸这妇人时的痊愈。阿们。如果你能信，那你为这孩子相信吗？你相信主耶稣能够从他的背部那身上除掉这个病时的痊愈吗？你相信，那你相信你会痊愈吗？亲爱的，到这里来。哦，可称颂的父啊，奉你孩子主耶稣的名，我们祈求你医治这小女孩时的痊愈。阿们。神祝福你，亲爱的，不要怀疑，欢喜上路好了吧。神祝福你，先生。那先生坐在座位末端的，你怎么想的？患有黏膜的病，你相信基督能使你痊愈吗？好的，如果你信，你就能够得着了。那就让你下去了，你不知道你有那么大的信心。信心是无意识的东西，只是有信心相信。如果你能信，你妻子聋了，你想让他接受祷告，对不对？绝对是的。那戴红帽子的女士带你站起来说，你怎么想的？你想你的胃病还有胆囊的问题好起来吗？你想要吗？那正是你得着的。如果你相信，你也可以得痊愈，只要接受说主耶稣，我相信。你也相信吗，姐妹？可称颂的圣灵，求你祝福他，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要信心，不要疑惑。那女士，那下面有很多人患了跟你同样的病，心脏病。那你相信主耶稣必使你痊愈吗？那我给你看件事，那所有心脏病的请举手，那举起手来，那举起手，我给你们看件事，瞧那儿，我们怎么区分哪个是哪个呢？那这是个巨大的一片的拉动。那小只是个持续圣灵在这里运行，那这是为什么很难抓住一个人，因为神的灵那在 猛烈的拉动。但当我们为这妇人祷告时，如果你们每个人都相信，你们每个都会得医治。你们相信吗？让我们祷告。哦，可称颂的耶稣，我们谴责了魔鬼，因为这只是个虚张声势的家伙，我们不会接受他。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他离开这里，每一个像这妇人一样受苦的人，那还有他，也愿他离开他。耶稣的名，阿们。出于信心的祷告必救那病人，神必叫他们起来。你是妇科病，女性的疾病，那现在恩膏临到了整个的会堂。 那这事很难让我看到下面的事，在下面许多人有同样的病。那有妇科病的女士举起手来，在所有的会众里边的楼上等等各处的，看到吗？如果你能相信，你们每个人都会得痊愈，你们相信吗？让我们低头，带另一个病人上来。可称颂的天父，我祈求你祝福这亲爱的妇人，还有所有会众里的人，当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魔鬼离开这群人时，愿他们完全得着康复。阿们。神祝福你姐妹，去相信吧。那把婴孩带来。哦，他是对眼，那把他抱过来。我可称颂的救主，这位母亲带着他的宝贝儿过来，他在抬头看着，他双眼交叉了。你是神，你能够医治。孩子太小了，无法有信心，他不知道什么叫信心。但主啊，我们作为你的仆人，为孩子相信。我吩咐这时这小孩子成为了对眼的邪恶的东西，我吩咐他离开，从孩子里边出来。我靠耶稣永生的基督命令你离开这孩子，我奉基督的名祈求让这些眼睛不再交叉了。我要你们大家低下头一会儿，那知道我先看看这个孩子。那你说为什么你为孩子祷告，那跟你为大人祷告的不同？那大人可有自己的信心，而这是个婴孩，我要看他的眼睛。那看这边亲爱的，那看看这，那像这样跟随着我的手指，那在这里看这里，现在回头看这边。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个小婴孩完全的正常了，他的眼睛不再交叉了。那让我给你们看看，那抬头看这边亲爱的，那现在跟着我的手指，看我的手指就在这儿，看我的手指，那看这边，跟着我的手指，那回头看这边，你能看到吗？它完全的正常。那现在朝那里的灯看，抬头看那儿的灯，那这婴儿完全的正常了，他的眼睛不再交叉了。哦，称颂主姐妹，你的宝贝儿还给你，那他的眼睛正常了。那这样你们想起了非洲那个对眼的小孩子吗？哦，主耶稣岂不是蛮有恩典值得称颂吗？那你们全心相信主在这里从死里复活了吗？那会众，那你们全体祷告彼此按手，你们每个人都必得这一治。不要疑惑，要信心，没错。那当我祷告时，你们重复这个祷告，那你们重复我说的。哦，神啊，我相信全能的神，创造天地的主，我相信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使他从死里复活，直活到永远。现在我承认我所有的罪，祈求赦免，在圣灵的同在中，我现在接受我的医治，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那你们保持真正的安静，那只要与神在一起，那只要继续思想神的良善，那进入到你的里面，神将他的爱、能力和医治投射在你里面。相信，那我要为你们祷告。那只有一件事儿能阻止你们回归正常得痊愈的，就是悬挂在会堂里边的小黑影，那就是不信。那如果那个能够离开，那整件的事儿就解决了。那神还能多做什么呢？这是他的道，这是他的灵。我已经说了真理，他已经证实了。成千上万次没有一次出错，他就在这儿，他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这交叉的眼睛变得正常了， 他从未失败过，他不会失败。有一件事是神不能够做的，那就是失败，他不能够失败。所以他在这儿，我要求神，那神的不信离开这个会堂，那你们每个人都可以奉基督的名站起来得一治。哦神呢，他们的话还在空气中穿行，那巴不得某种的屏幕能够把那个捡起来，那就成了，那是神圣灵的大屏幕。你听见了他们的承认，那魔鬼他想要抓住这些人，那我拿着权柄代表我可称颂的主，他从死里复活了，今晚就在这里，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命令一切的疑惑离开这地方，奉耶稣的名，我祈求全能的神让这信心像风一样冲进人们的心里，使这群人此时能同心合意，立刻得这一治。奉耶稣基督的名，愿得如此成就。阿们，这就是了，站起来，奉耶稣基督的名得痊愈吧。